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延续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六种神通中的神境至正通。在前一周的课程有强调一个观念，以说一切有部的正义。任何一位有情，在一刹那中，不会有两种心王同时现前，两种或两种以上，在一刹那的时间点中，一位有情只容许有一种心王现前，无论是六世中的任何一世。那相关的论文，如黑板上所写的，在右下方，这出自于《发智论》的卷一，啊，《大毗婆沙论》的卷十有相当长的内容，解释原因。那其本文是无意补特伽罗，非前非后，恶心俱生。那非前代表时间的点是在过去，那非后是代表未来，所以非前非后所表达的就是只有现在一刹那的时间点。那所以依补特伽罗在现在一刹那的时间点中，恶心俱生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有这种情况的，这是说一切有部的正义。在《发智论》卷一有明文，那也有简要的说明原因。那在对应于《大毗婆沙论》对于《发智论》的相关解释，是在卷十，有非常充足的一些说明。那么，排除掉发智论或者是大毗婆沙论的说明，如果以在俱舍论中我们过往曾经学习过的，根据部派，那主要以说一切有部所说的心心所相应，具备五义平等，对不对？有五种，是在同一时间。也就是假设心与心所，或者心所与心所，就是精神层面谈相应的话，会有五个条件，是要一样的，所依的根。所缘的境界，以及缘取境界后于心或心所中所产生的行解相貌。另外，时间也是一样的，就是该刹那是同时存在的，才能谈相应。如果是前后的，前后心或心所的，在有部主张，这就不能谈相应。相应必然是二，两个精神层面的二法是要同时存在的。那另外还有是，是的意思是指该法的体呀，该法的法体在该刹那中只会出现一种存在。比如说，以受心所而言，说一切有部认为是大地法。只要有精神层面的造作，就会有受心所。但是受心所中，依照有情的情绪不同，又可以分成有五种受，或者简要分成三种受，都可以。但是在一刹那中，一位有情也只有一种感受会现前，有喜就不会有乐，有苦就不会有忧。那当然， 喜跟忧，或者是苦跟乐，那包含譬如说不苦不乐的色，这五种受在一刹那中只会有一个体现前，所以这就是相应的第五识，其实就是相应的心或心所法，它只容许有一个法体在该刹那出现，不可能喜跟乐同时存在，这是不可能的。那也许大家会联想到，譬如说出净律，善的出净律有五支，有五净律支，其中不是就有喜乐吗？那假设以说一些有部的主张，在分别定品有明确的叙述，说一些有部认为出净律跟第二净律的乐不是乐受，它不是一种受心所，而是清安乐，是属于清安的心所。那当然世亲或者是经部是不认可的。那如果不认可，他们怎么去符合五义平等相应的第五项是呢？他们是说这是在出净律地中容许有这五支，不代表是一时同时现前。那总而言之，心心所的讨论是非常的复杂。那现在提相应中的五义平等，跟刚才有部所主张的一位有情在一刹那中只容许有一种心王现前，这有什么关联呢？举个例子，譬如说，假设在某一刹那同时有眼识以及耳识现前的话，这就有可能会违反五义平等。为什么？第一，眼识的所依根，所依是指所依根，眼识的所依根是什么？一定是眼根啊，必然是眼根嘛。那耳识的所依根会是什么？当然是耳根啊，不可能是眼根，也不可能是其余的五根，一定耳识一定是以耳根升起嘛，在正常的情况啊，眼识的所依根一定是眼根，那因此所依就不同了。那所缘一样吗？当然也不一样，眼识依眼根去了别的所缘是色境，然而耳识依耳根升起去了别的所缘是音声，是外在的声音。那形象当然也会不同，形象是指比如说圆桌子，桌子这样的特征显现在眼识内在的精神层面是怎么样的形状啊、颜色啊、大小等等，就是所谓的显色跟形色，显形二色。显色是指现代所讲的颜色，红色、黄色、白色等等。形色即是指长短、方圆等等外在的形状。所以形象也会不同。那时间当然，因为先前的假设是指在同一刹那，眼识耳识可以并时存在嘛，所以当然时间会是一样的，这比较没问题。那法体只有一种，那这个就是会被讨论的嘛，就是以有部而言，心王的体在一刹那只有一。那现在这个是先假设，如果容许有二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五义平等中的第五义，这个是先忽略的。现在所要讨论的议题是暂时先忽略。然而可以看出，其他三个条件都会有冲突，都不符合有部的主张。如果心心所同时存在相应， 有部认为一定要五个条件都符合，才能主张心、心所彼此间，或者是心所跟心所彼此间，才能符合相应的定义。好，因此，即使不参考《大毗婆萨论》卷十的说明，其理由借由先前所学习过的精神层面的相应，需要建立在五义平等之上。当然这是有部的主张，其他的部派是否也遵循精神层面的相应一定需要五个条件都具备，这就很难讲了。那或者是如也许有人很熟悉大圣唯识的说法，大圣唯识的说法对于如此的说明就不一样了，尤其对于所缘跟形象，以相分跟见分做说明，他们就不是用完全相等的，不是用平等相等做解释了。好，那总而言之是提供出处跟大家说明先前课程中可能不止一次的提到有部主张一位有情在最短的时间点一刹那中只容许有 一个心王现行，不可能有二心并存。这是源自于发智论的卷一，大毗婆萨论卷十有详细的说明。好，那接着上一周讲义的166页，这在大毗婆萨论也有讨论，如讲义166页注脚181底下心号，这是基于普光俱舍论记引用大毗婆萨论卷135的内容，因此当时在编辑的时候就将整段相关的内文摘录提供参考。那由于这是过往的事实，就是大迦摄尊者在入涅槃之后，入波涅槃之后，然后是有留化身于基督山中的。对于此事实公案怎么去说明一位化主消失之后，照理而言其能变化心通果心也消失了。如上一周有提到的，化人之所以显现是需要成就神境智证通的化主在发起神境智证通之后接着引申通果心，那由通果心才能展现种种化事，这是如讲义162页，资本讲义的162页。神境通或者在其他的翻译词是翻成神足通，那翻成神足通从字面上比较直接的联想会跟本段俱舍论文所提到神境通的第一大项功能有关，就是能够飞天遁地，能够在很短暂的时间能飞得遥远的距离。当然依据等级的不同分成三种，有运生型、圣洁型以及唯有诸佛成就的意识型。但是 神境智证通还有第二种功能。第二种功能在经论比较常出现，或者是我们很常看到的，比如说有尊者甚至是佛展现的上身出水，下身出火，下身出火，上身出水，类似这种变化，这个也是神境通的作用之一。那另外我们一般讲的点石成金啊，如果是有具备这种能力，他这样的一种能力是由修而得的，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他是由修炼才有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是说服了一些特殊的药草啊，或者是用咒术啊，不是。如果是用加工用行所修的一种善的神通，那这就是神境通所展现的，类似点石成金也算是。好，但是要做这些种种变化事之前，如讲义162页论约底下的第一行，是借由神境智证通所引生的果，这个果又称为能变化心，或者称为通果心，或者称为果化心，都可以。这在俱舍论都有出现这样的翻译词，所指涉的都是一样。好，那因此回到讲义166页，为什么有愚师会主张愿力留生必无有能令至死后？这是指神境智证通成就者借由神力，如果先引发了一个化身，此化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以留存到化足死后，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一家的主张认为，大迦摄尊者当初留于鸡足山的古所生呢，不是大迦摄尊者自己的神通愿力，而是诸天众支持。那诸天众的寿命也许没有那么长，可以就是如果是某些啦，在迦摄尊者的时代那些天众，那如果他们的寿命可能也没有很长的话，那就要一直交代，一直交代他的子子孙孙或者是同愿同行者。所以这边天众也天神啊，天神众也不是只有少数几位，那可能也会有跨时代的，跨时代的。毕竟弥勒佛是要到好久好久以后，非常非常久以后才在娑婆世界现世啊，因此他的时间点可能是跨了好几个。好，所以为什么有愚师会如此主张？因为从一般常理而言，一般常理而言，或者如先前的说明，化人化身是借由能变化心所展现的，而能变化心当然是源自于化主，即是成就神境通的友情。所以当化主已经永远不存在，因为是入无余涅槃嘛，是永远不存在了，他原本的能力当然应该执持力，照逻辑而言，能变化心当然就没有了嘛，因为是入无余涅槃，不只是色身已经永灭，那当然精神层面 也是消失了。好，那既然能变化心不存在，原本藉由能变化心所做的化事，这样的化人化身，照逻辑而言，照一般的逻辑而言，应该也是会消失才对。那大迦摄尊者的古所生能够存在，所以有余是认为这不是藉由大迦摄尊者自己原本的能力，那一定是藉由外力。那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护法神啊，护法神去支持的。好，那如此的说法，在《大智度论》的卷八，八真藏二十五册116的 A 栏，是有类似的，可以说是相等啊。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一段论文就有提到：诸外道生闻众，他灭后是不能流化的，是不行的。那这样的主张，即与目前讲义166页的有余师说是相等的。那唯独只有诸佛才有此能力，即使在世陷入涅槃之后，仍然可以流化佛。那《大智度论》中有很多卷述，就有提到一尊佛，罗舍大师是翻成须善多，如黑板的左手边。那须善多佛呢？这个公案，这个例子，在罗舍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21以及卷23也有记载。在《般若经》本身即有记载。那《大智度论》在卷7、卷34也都有提到。那《大智度论》另外提到，也许是大众比较熟悉的公案，即是《法华经》中所提的多宝佛。多宝佛当初也是视线入涅槃，可是在释迦牟尼佛于灵鹫山上讲解《妙法莲华》的时候呢，那多宝佛他的化佛就出现印证，当然还有宝塔就出现印证。那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也就是佛在入灭之后，然而化佛还能留存于世。那么在黑板左方下所写的是对应于罗舍法师所翻译的《般若经》卷21，那在玄奘大师的翻译版本呢，第二分是在卷462，翻成的佛名是善其慧，对应于罗舍译本《般若经》的卷23，玄奘译本是卷467，翻成的佛名是善极净。那所指的都是同一尊佛啊，都是同一尊佛。所以在《大智度论》也有明确的说明，佛的神力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佛还在世时，另外一种即是佛入灭之后，他的神力都能够展现，是容许的。但是除了佛之外，外道，那当然也包含其余的异身啊、凡夫，还有声闻是不行的。那辟支佛本来就厌离世间啊，所以基本上也不太会想要留化身啊。虽然辟支佛的神通力多数都是高于声闻众。好，但是由于菱角玉独觉他本身的个性，所以就不用去考虑辟支佛有没有留化身于世。好。 那么，对于不论是佛的能力值，或者是神通的不可思议，这在《阿含圣典》中其实就有提到啊，大家可以参考在目前《资本讲义》159页的注脚159。在目前汉译的《真阿含经》是提到四种不可思议，但是在某些论书，譬如说目前资本所提供的《大智度论》所提的就有五种不可思议。五种不可思议中，其中就有提到坐禅能力，也有提到诸佛力。那坐禅能力所展现的，除了其定的甚深之外，也当然可以包含借由定而引申的神通力啊。好，那另外在这几种不可思议中，还有一种是业，业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特别提到业力不可思议呢？以有情仍然在三界中轮回这个观点，即使是过去久远之前所造作的业，那么在过去的某一世有情所造作的业，即使他那一世的身心就是已经暂时的换了另外一个形态，可是这样的业力仍然会一直支持影响着该位有情，也就是佛典所说的自作自受了，自己造作的业，只要还没有感得相对应的果报，那么业力仍然会以某种形态一直维持着。那提这一点，是因为看到讲义166页，以有部的正义是主张，即使化主，不论是声闻众或者是佛，即使化主命中，可是借由还在生时、还在世时的神力，也能够留化身于命中后。那这与有情在无始过去所造作的种种业，不论是善或不善的种种业，相对应的一手果报，只要相对应的一手果报还没有招感之前，过去的有漏善业或者是不善业，这样的影响力也会一直支持着，对不对？那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似乎有点相等啊，似乎也可以稍微理解为什么有部会主张、会认为，这个神通力即使在化主命中之后，仍然可以维持着化身。那当然，刚才所提的业力跟现在所讲的，比如说大家是尊者的公案，两者间有不同的点，在于刚才所提的是有情还在轮回中，还在轮回中。那大家是尊者的公案是，大家是尊者已经入无余涅槃了。这个是两个刚才所提的业力对照于神通力流化身。这是不同的地方好，在讲义的165页科判析论文的第二行，在说明这一段，或者说，当世亲论主先设问，然后做回应的时候，其实此回应也符合。也符合有部 所主张，即使能变化心不存在，但是化人，或者是说由能变化心所做的化身，还是可以留存的。就如同讲义165页科办小溪回应发语兴起化出化身的变化心，如已经现灭入过去了，化身为什么还能留存着？世亲论主的回应是由化主的先愿力留所化身，然后在下一刹那再借由通果的发语心令化人说话，做种种言语，升起于表业。那这一段的说明其实就与讲义166页初说也是有不得正义，即使能变化心不存在，未必代表化身就会同时消失。在讲义165页说明化人发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隐藏着化人跟化心不一定是要同时存在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67页科判刮胡 H 解释偈颂中出多心一化成满此相违。出是指成就神境智正通的出席业者，也就是这一位有情刚能够展现神境通的作用，但是还没有很熟练，他刚会刚做得到。那这样的出席业者想要做化事的话，想要做某一件化事，是需要借由很多化心的这种力道才能去成就。那如果已经非常熟练者，对于神境智正通已经非常熟练，成为习成满者，就习此神境智正通的业已经圆满了，他能够借由一个化心，一个能变化心，随自己的意欲意念就能做种种，不止一件，而是做他自己想要或多或少的种种化事。好，那关于这一段，在众贤的顺正理论又附带提了，另外不论是初成就神境通者，或者是已经熟练神境智中熟练神通者的差异，请看讲义167页注脚182引文的第二行，又正理云：出席业者由多化心要复所依起以化事。所依即是指所依附的某些对象，比如说如果想要点石成金，要有石头，好，这一位出席神境智正通成就者才能借由很多化心累积的力量，令原本的石头，这一颗石头变为金子，但也只能做这件事，不能在该时间点做很多神变之事。然而如果是久学成满者， 已经非常熟练，熟能生巧，单由一化心，且不用有所依附的某个对象，就能够化现种种神变之事。这是顺证理论附带题，除息业对应于息尘满者，同样是成就神境自认同，刚会的对应于熟练者，展现的能力也是有不同。好，接着请看下一段，解释寄颂中提到修得无忌色，于得通三性。那因为做种种神变之事，除了借由先具备了四根本禁律的其中一种根本禁律，接着再去修炼神境自证通的加行，然后成就，借由升起能变化心，展现种种化事。能变化心总共有十四，所以说如是十四能变化心皆是修得，是需要后天加功用行才能获得的。那神境自证通本身是善性，可是十四能变化心是属于四种无复无忌中的通果无忌，所以十四能变化心都是无忌性。要特别留意，在六种通中，包含漏尽通，六种通中扣掉天眼通，扣掉天耳通之外，其余的四种通本身都是善的属性，都是善的属性。然而神境自证通中进一步引申的能变化心，这十四种都是无复无忌性，属于四种无忌中的通果无忌。通即是指神境自证通，由神境自证通引申的果称为通果。那扣除掉是借由后天加功用行而得的这十四种能变化心之外，其余的与生俱来的能变化心是通于三性的，通于善性，通于不善性，也通于无忌性。如论文所举例的，譬如说天众、龙众等等，这些天龙八部投身到该去之后，与生俱来就有具备这神变的能力。那如本段论文所说的，这些天龙等等，其所展现的神变也是需要先借由能变化心，只是此能变化心是与生俱来，不是他后天修得的。那附带一题，在陈朝真义的版本，陈朝真谛所翻译的版本，以及在法宝的俱舍论述，还有去查阅了现存的梵文本，虽然在本段论文的第三行，玄奘大师是翻成于生得等，有一个等字，但是如刚才所提的梵文本真谛的翻译版本，还有法宝的注述，其实都只有提生得，所以等这个字，我个人的理解啦，有可能是为了要凑足四个字，可能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等"这个字，除了有"等等"之外，有另外一个中文的字义是"种"或"类"的意思，是"种类"的意思。所以，如果是用"种"或"类"这个字义说明"等"这个字，那就有可能是鱼。鱼的意思就是指修德之鱼，是修德的其余另外一种。那是哪一种呢？就是深德这一种。所以在论文的解释，玄奘大师的翻译的词句即是用于深德等。那因此等可能不是说深德之外还有其他的，不是，就是指深德，深德的种类。那这种种类呢，它做的能变化心，做种种化事的时候，能变化心可能是善的属性，那有可能是不善的。比如说它可能为了要处罚人间下冰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大智度论》，释迦牟尼佛在讲述他过去是与他的，就是他的王妃，过去是曾经有一段姻缘，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世是一位修道的仙人，可是在山上修道的时候，走着走着被一滩污泥的水给绊倒了。那他就发恶愿说，希望这个国土，他好像十年还是多少年都不要降雨。因为他本身修道算是有一点成就的，所以龙天呢就因应他这种意愿，就不下雨了，就真的不下雨了。那事后当然就是有还有一些种种的事情，然后导致那个仙人他因为产生了一些欲界的染着，所以导致天龙护法就不护持他了，这个国土就下雨了。好，那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做种种生病之事，如果是以深德的能变化心，它有可能是出自于善意，但是也有可能是出于恶心去造作的，都有可能。好，那接着提到天龙等这与生俱来的能变化心，也能如修德的通过无际的能变化心做自生化或他生化。这是对应于先前讲义的160页。直本讲义160页科判小 B 的第二段文，修德的能变化心做欲界化或色界化时，又各分成两种，一种是色属于自身，一种是色属于他身。在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的翻译用词是色自身或者是是他身。讲义167页，深德天龙八部等等深德的能变化心，同样也能如修德一般做自身化或他身化。所以在此处玄奘大师或者可能是俱舍论原文就有这样，为什么有义这个字也能为代表是与上 一段所提到的修德的十四种能变化心一样的情况。好，深德的能变化心比较特殊的是于十种色处中扣掉身之外能化出九种，也就包含了眼耳鼻舌身，也就包含了眼耳鼻舌身，这是修德的十四种能变化心没有提到的。如刚才讲义160页提到的欲界化，是化欲界所系的四境，对不对？色香味触。如果是做色界化，是化色界所系的色跟触。总而言之，都没有提到五根，对不对？没有提到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然而在讲义167页本段说明天龙等的深德能变化心于十色处中是能化作九种扣掉身，这是修德的十四能变化心不含色的。好，虽然说是这么说，那世亲进一步做更精严的判色说明，理实无能化为根者，然所化尽不离根故，基于此，所以说深德能变化心能化九处，扣除掉音声之外能化九处，这也还算容许了。那所谓的不离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参考讲义168页注脚栏的问答，讲义168页的注脚栏问：修德言化四处，那这是指最多容许啊，就修德能变化心最多容许做欲界化的四处，岂不能自身化不离根耶？如果是做自身化，因为又可以分自身跟他身化的两种，如果是做自身化，难道修德的能变化心他做不到不离根的化事吗？那为什么不允许修德的能变化心如同深德一般也能化九事，即是包含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好，那么普光就回应：由深德化与根相杂，相杂即是讲义167页论文所说的不离啊，世亲论主所讲的不离。所以从深德化的与原本的意熟根是不离相杂的，所以说化久。然而修德呢，它是复根而住，是不相杂的，与原本化主的意熟根然后的前五根，它是依附不相杂，所以只能说化事，不能如同深德能变化心是与根相杂的。好，那世亲论主之所以会这样的评判，在讲义167页的注脚栏183注脚183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 依照着先前对于五根的诸门分别中提到，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只有两类，一种是意熟生，就是由树叶招感的；另外一种是后天的长养，譬如说现代用保养品啊，或者我们吃叶黄素，保养眼睛，类似这种的，这就是叫属于后天的长养。所以在先前分别根品去做对于五根的诸门分别的时候呢，可能是分别，对，分别根品，在俱舍论卷三就提到，那在该段的诸门分别就提到，前五根呢是不通于化，并不是神通变化，所以基于这个定义，因此世亲于本段文才会做更精严的、更精准的判设。神通严格说起来是不能真正的去变化出前五根，但基于与前五根的一种相杂，与化主本身的五根相杂而做的种种神变事，勉强的说化现前五根，以深得的神变力化现前五根，这是容许的。好，那么在光寂的解释呢，如注脚183刮胡一，第五行，理时无能化为根者，然所化境改转本形。本形就是指化主的一熟根啊。法宝的解释是以相杂或不相杂做说明。这两位古德的注解都值得参考。好，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05继续第二节课。